喜欢很大的兴趣，然后呢，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一个比较隐私的事情。啊，我其实有跟我先生有一个商量，就是我们不应该讲。然后呢，我的丈夫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荣耀神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最后我还是决定说，把这个事情交给神，然后交给教会。所以，其实是在我是2014年登陆加拿大的。我2013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其实有做一个检查，就是我的身体检查，当时是就是妇科方面的做了一个切片啊、就是宫腔镜应该算是做一个切片检查呢。其实当时那个结果是不是很好，可是因为我是在深圳，然后那个医生呢就没有追踪检查，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事情会发生到哪一步，所以也没有治疗，就相当于说其实就是告诉你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其实对于患者来讲，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结果就是复杂性增生。那作为我是一个对医学完全无知的人，所以也没把它当回事，医生也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就是说这个病应该要怎样治疗，所以也没有治疗，也没有更谈不上追踪回访。然后呢就感谢神，2014年把我带到这边，然后到这边其实就是在中国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每年要做一个体检，好，然后呢到这边来了过后，其实是每年要体检，但是我也没把它当回事，所以我也没有每年去体检，虽然政府给了我们这个福利和这个机会去做。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然后我觉得就是感谢神在冥冥当中的一个安排，其实已经过了4年了，从2013年到今年已经过去了2014年到现在已经过去4年多了。我去做这个我的家庭医生就问我，哎，你来了4年了，有没有做过的这一系列的检查？我说我都没有做过啊，只是之前有抽过血啊、验血什么的。他说那你因为已经这个年龄，就是说我们要求就是说多少岁以后的基本上每年都要做检查。然后我就说那好吧，你帮我，他说我可能跟你预约一下，就是他就帮我，因为当时我内分泌也有点不是很协调，所以呢他就说我帮你预约一个专科。那这边预约专科就非常漫长的时间嘛，那感谢神，因为他就4个月就帮我约到了。那就在上个月我就去检查，其实我自己对我之前的结果是没有概念的，我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因为我都不知道哪些是属于很重点要去汇报的。所以医生很 nice， 就是说他就一步一步很详细的在问你，那你之前有没有做过检查？我说我最近3-4年都没有做过。他说那在国内有没有做过检查？我说有，然后之前有做过一个小手术，就是宫腔镜的一个当时医生有告诉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复杂性增生。医生本来是很 nice 的跟我讲，一听到我这个结果他就吓一大跳，然后他说你确定是复杂性增生？你没有听错吗？我说我都对这个东西不懂，我不可能自己来想一个名字，一定是他告诉我我才有这个印象，我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不会说错。然后他说如果你确定是这个，那就非常糟糕，因为这个是有27%的机会去癌变的。然后我也没概念，我说啊，我说真的，我说可是我都已经来了4年了，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没有任何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他说那我今天不光是要给你做常规检查，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个取样，就是切片啊。我说那好吧，然后当时就做了一个检查，他说3个礼拜会出结果，如果没有问题就不会联系你，那9月21号你再来回诊，如果有问题就会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就想哦，我说好吧，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了这个事儿，我说那我们就祷告了。然后呢3个礼拜过去，我就真的是在数这个日子你知道吗？他3个礼拜过去没有接到医生电话啊，感谢神，我说好，我说应该就是警报已经解除了，可能是没有问题。然后到昨天应该是第4个礼拜，昨天早上8点钟我在洗漱的时候就接到电话了，然后说就跟我核实身份，说你需要你的医生告诉你今天就告诉你要务必尽快回到医院见他。然后我心里在想一定是不好的结果啊，他才会要求我这样。然后我就说那什么时候？他说其实今天他的 schedule 已经满了，没有时间给你，可是呢他要求你尽快，所以呢5点钟下班我把你安排在5点10分啊。我说那好，我今天就5点钟就到那里，就和我的丈夫一起。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情况过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可能是结果不好才会要求我去。然后他说没事，祷告吧，然后晚上下午我陪你去。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去了啊，就是白天还是在该干嘛干嘛上班，一点也不受个搅扰。然后到了 到了那里，然后真等了20多分钟，5:30医生才把那个最后一个病人看完，然后走过来就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你的结果不好。然后我说哦，其实我都有预感的嘛，有感觉嘛，就是肯定是不好你才会叫我，但我不知道不好到哪一个程度。他说坏消息就是说你是癌症啊，就是子宫内膜癌。然后我就看了他一下，我说哦。然后他说但是好消息呢，就是第一期啊，就是最早第一期哦。我说那一共有几期？他说一共有3期啊。我说那感谢主。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话的时候，他就看着我，他以为我肯定会被吓到啊，或者崩溃啊，或者流泪啊，或者说难过啊。然后他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跟他讲一下，哎呀，我说感谢主，第一期就发现了。然后我就继续问他，我说那应该要怎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说可能我们要手术。他说因为虽然是第一期，但是你这个已经证实是癌细胞，就为了要预防它扩散，就一定要拿掉。啊，就是要把你整个子宫要拿掉，然后你的输卵管也要拿掉，就是复健。然后我就说哦，我说一定要拿掉。他说你是想保留吗？我说我想知道下这个风险。他说拿掉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拿掉它扩散的几率是很高的。虽然我也可以跟你帮你跟肿瘤科联系，看看肿瘤科可不可以用化疗或其他药物来治疗，但是呢他说我不建议你这样。然后我丈夫就问他，他说如果拿掉了对他的生活或者说对他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然后他就说除了不能生孩子啊，其他影响什么影响都没有，子宫就是用来生孩子的，他说。然后我丈夫就说啊，他说那你们可要不要考虑一下啊，也可以回去商量一下，但是呢要尽快，我建议是尽快决定。然后我丈夫就说如果对他的生活和身体没有副作用的话，我就觉得不用商量了，就预约手术吧，你就帮我们安排。然后我就说，我说那好吧，我说当然健康还是更重要哈，我说那好吧。但是医生就跟我讲了，他知道他上次去看我去看他的看医生的时候，他其实有问过我有没有孩子，我说还没有。他想不想要，我说其实是想要的，但是一直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没有。然后所以医生是知道我有这个需求的。然后医生就补了一句话，他说虽然子宫拿掉你不能有孩子，但是你可以代孕啊。我说在加拿大可以代孕吗？他说加拿大代孕是合法的啊，只是说对方同意而已，只是要求对方同意，你不可以给他钱，就是不可以成为一个商业行为，而是一个帮忙的行为是可以的啊。我说好，那我知道了。然后我说那手术预约到什么时候呢？他说我每个月只有2天的时间是做手术的，这个月最后一次就是明天，那你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今天。他说那就只能安排下个月，下个月最早是24，然后还有31号。那目前看呢，24号已经约了，所以你只能是31号。但是呢我会去想办法把24号那个延后，他那个没有你这个 urgent。 所以呢他带我出来的时候跟前台的护士小姐就讲，他说他这个是要 as soon as possible， 是 top urgency， 所以说是要 first priority 给他的安排，所以他说你要去跟对方联系把他的延后。然后但是就是还要去跟对方沟通嘛，所以呢他就说20号给你一个最准确的回复，是24号做还是31号做啊。我说那好。然后我们就讲完就出来，然后医生说你可以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你也可以回来找我，如果我不在诊室的话呢，你可以跟护士小姐留言，我会任何时候收到你的留言我都会回电话给你啊。感谢神，我觉得也让我充分体会到这边的医疗体系和这个医生的一个 professional 的一个态度，还有对生命的一个尊重。所以呢我就没有被吓到，反而就是很感动，就是这边的医疗体系。然后我出来过后，我的丈夫就说感谢神，你想一想，如果不是神的预备把你带到加拿大，你今天是在中国，你这个病一定会被耽误。就是说发现的时候肯定是你有症状，那说不定就是中晚期或者晚期了啊。他说所以应该很感恩啊，第一期就能帮你把，就是癌症很少有在初期的时候能被发现啊。所以我说是啊，我说哎真的很感恩，我说啊。然后我就开始在说，我说你看那个中国的医疗体系实在是太龌龊了啊。然后他就说不要抱怨所以我就说好，我说感谢主，你比较属灵。然后呢就我们就回去呢，但是
我们先休息，等一下。
好，OK。 华的是哪？是李弟兄，李弟兄，华的是
哪？黑色那个。
就是做一条线。
那然后我们俩就回去，回去过后，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医生又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还建议你把卵巢也拿掉，啊，就是整个附件。然后哎，我就有点犹豫，但是呢，他说你可以不用马上做决定。当然现在他说因为这种并发率比较高，越来越就是并且也越来越年轻化，他说如果你今天已经是50岁以上呢，我就建议你不用考虑了，就直接拿掉。但如他说因为你这个年龄，就是说现在拿掉是有点可惜，会影响你的生活，所以呢他说更多的人是要求保留的，但是呢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个风险，如果你保留下来，它有5%-6%的一个转移机会。因为卵巢如果说一旦转移的话呢，初期是很难被发现的，所以为什么一旦是卵巢癌发现都是晚期了。所以他说但是就是说也不是说一定会发生，但是就是有5%-6%的机会，这个几率去感染去扩散。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说我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他说可以。他说就算在手术的那一之前那一刻，你都可以改变决定，说我要拿掉还是要保留，这个都没有关系，只是我们改签一下这个责任书就好了。然后我就回来就跟我的丈夫商量，我说从我个人来讲我不想拿掉，但是呢我的丈夫也在网上搜查了很多的一些数据和资料，他说祷告，他也跟我讲祷告，我们就是说把他来交给神来决定，就是说我们要顺从他的旨意。然后我就当时就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在想说这个事情其实是4年前就应该要知道的，要去做治疗的。因为医生跟我讲，如果4年前这个增生完全是可以用黄体酮激素来治疗它，就不会癌变，就是可以完全控制它。但是一旦癌变了，这个就比较危险。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这个事情会出现啊，所以我内心我当时我觉得就是说从里到外给我的一种力量呢，我首先我没有惧怕过，我就不敢想象说如果我还没有信主，我听到医生这样讲，我估计我当时都会被吓到，我一定会崩溃的。然后呢因为很简单，很显然就是我回来跟我丈夫商量，就是说要不要跟我爸爸妈妈讲。那我丈夫就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还是应该要告诉父母啊。然后想了一想，后来我就打电话，其实是我爸爸先接，但我爸爸还没信主，我妈妈已经信主，所以呢我爸爸接电话我就不敢跟我爸爸说啊，我说我找我妈妈有事儿，你把电话给他。所以我跟我妈妈讲的时候呢我觉得因为什么我要告诉我妈妈，其实我爸爸是比我妈妈更刚强，但是我妈妈她信主，她有来自基督的力量，所以她消化这个信息呢会更淡定，就更容易接受。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讲了，我妈妈就一直很感恩，她说哦，真的很感谢神，她说第一期能够帮你把这个地雷给找出来，然后把它排除掉，她说不用担心。我妈妈就给了我一句很让我就是我整个信息听完是很平静的，可是我妈妈给了我一句话就很触动我，她就说磨难是恩典，试炼是祝福，你要笑着去领受啊。我就觉得这个话真的很甘甜很滋润，然后我说好吧，我说你的圣经读得比我好，我不知道这个话。然后他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尽快过来，就是你手术安排到什么时候，我说是下个月，那就订票吧，就尽快过来。所以他们就准备下个礼拜过来。那我就跟有两个姊妹讲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姊妹晚上就给我打电话，他就特别担心我，他说我想到说你信主还不久，我怕你就是被吓到。可是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刚开始他电话拨错了，可能叫心里的人比较多，在他的名单上他拨错了，拨到另外一个可能是在睡觉还是怎样，就声音就沙哑，很迷茫的一个状态。然后就你姊妹就想哎呀完蛋了，是不是被吓哭了，然后是很难受。然后呢结果说了几句就鸡同鸭讲，对方说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他说哎呀对不起我是不是打错了，然后后来又再拨给我，然后我们又再通话，他跟我讲话，他说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好像还是跟平时一样。我说对呀、啊、我说我也觉得很神奇，我说是这就是因为主给的力量，我说如果今天我没有信主，我估计这会儿都不知道哭到哪去了哈。 因为我第一怕痛，第二怕死。然后哎呀，他说太棒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在交流，他也给了我很多神的话。那我自己也在想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感悟，就是因为我们人都是很骄傲的，不管我骄傲并不代表我有能力，而是说我自以为是啊，我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靠自己。所以呢，虽然我信主了，虽然我也在学习圣经，可是就是说我们里面的老我依然时时在掌权，就是我们没有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去交给主。所以呢，那主就是说我完全相信，就是说生病是蒋弟兄之前也跟我们讲到过，就是说第一是违背自然规律，第二就是神的管教。可是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管教，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虽然我们圣经读的不怕你读的再熟，可是你没有去经历过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的生命可能很难彻底的去改变。我还是会在就是说只是像约伯说的一样，风闻有他，我们没有从心里面从生命里真正的去接触他。所以虽然我们圣经都在这样背，可是做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完全不由自主的就随着自己的肉体。我就觉得说神是一定要用一件让我可以触动到我的事情，他是在借着这个经历可能要来改变我。就是只有这样可能才能让你明白到你自己的不足，或者说你自己的有限，不是说像你想象的你为所欲为，你什么都可以，或者什么都可以靠你自己，从而也可以让我可能更深的来经历他的大能，或者说他的丰富。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对我来讲是，我真的，我昨天晚上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一路开车回家，我就在跟他交流，我说我觉得真正能够可能带给我最大的恩典，就是我能够认识到，我通过这个管教能够认识到我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可能也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触动，让我才能够真正的触及到魂的改变，而不是说我们只是灵的得救。因为灵的得救，如果魂不得救的话，我们还是会思想意志和感情还是会跟着魂跑。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个，如果说我就跟我的丈夫交流，我说神是圣洁的，他也是公义的，他的每一个安排或者试炼，他后面都是有旨意的，但是他的旨意都是美好的。如果说他的旨意是要带走我，那他就不会让我在初期就被发现，他一定会让我恶化再发现。那如果他能够在初期让我发现，他应该就是还想要让我来做见证，还想要让我能够去改变。就是说因为神爱的人必管教，所以我觉得我很荣幸，就是说我也很感恩我能够有这个经历，让他来让我体会到他更深的丰富的恩典。对，这就是感谢主。然后我刚刚跟蒋弟兄交流，蒋弟兄就想说让我再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妈妈。那我刚刚讲我妈妈，其实我妈妈也是去年信主，感谢神，就是我去年9月10号受浸，然后我妈妈10月份受浸。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妈妈其实之前是拜了偶像，拜了30多年啊。然后在大家给他传福音的人，教会里面的人都觉得他应该是非常难改变的，因为他在拜佛教的时候也是非常虔诚的人啊。然后他就一直很，他其实从内心来讲他是很敬畏神的，只是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真正的神是谁，所以呢就拜了偶像。但是当他真正认识神了，然后信主了，得救了过后呢，他才觉得他就很后悔，哎呀，我应该早点认识耶稣，我应该早点。我说其实都不晚，因为每个时刻都是主来安排的，我说都不晚。可是他回去，他的圣经读的真的，我觉得他是他的生活，就是他每天早上他5点半起床，然后呢1个小时的祷告，6点半吃早餐，7点钟去参加聚会，他们是早晨聚会，7点到8点半唱诗歌读圣经，然后呢就是9点钟就到家啊，他就这个收拾家务，然后呢就等着我爸爸买菜回来，就一起弄午餐，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下，下午2点钟起床。他以前都是要出去打牌的，因为重庆人都很喜欢打牌，虽然他从来不赌博，可是从这边他受浸回去过后，他就把牌戒掉了。他打了几10年的牌哦，他把它戒掉，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去打牌了，他说我在想我圣经又读得不好，那主到时候会责怪我，你打牌的时间都有，你就没有时间来读圣经，所以呢说我以后都不打牌了。 然后呢，他就在家天天下午花两个小时时间读圣经，两个小时读圣经，然后唱诗歌。可是我以为说一天两天 OK 嘛哈，然后这几个月回去了快大半年了，他天天都是这样。我爸都说，你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两天，然后不用，因为冬天回去，他去年十一二月份冬天都是早上都是六点多钟就要出去。我爸说你会感冒，这样子太早上太凉。我妈说有神的同在，我不会生病，因为我是去敬拜他，我要去亲近他，所以你放心，我不会生病。哎，真的哎，他们以前每年冬天他都会咳嗽一个月啊半个月支气管炎，可是他说这去年又不生病，然后呢以前要穿毛裤，现在他说他就是穿那个羊毛裤就好了，不用穿多一条裤子，但是也不怕冷，然后身体也很棒。然后旁边的亲戚朋友都看到他说他一天到晚都是脸上都是容光满面的，然后笑嘻嘻的，然后别人都问他说你一天有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我妈说没什么事儿让我不开心呢、啊、然后跟我讲电话，跟我老公讲电话也是很喜笑颜开的，就是脸上都有光泽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妈，我说你真的是活出神的荣耀，我说你看你整个就改变得很厉害啊，我说我们要向你学习。然后跟我现在每一次的交流，我们一个礼拜有时候一两次的这个视频啊，我们90%他都是在跟我聊圣经，聊神的话，然后但是都会聊得越来越有劲。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做的这两个见证，其实我就想说这是神对我们家啊，就是对我们家人包括我婆婆的一系列的改变。因为我婆婆的事情我去年已经做过见证了，也是见证了神的恩典，然后也因着我婆婆的生病，然后把我的丈夫带到这个神的面前，然后来接受了救恩，所以我们非常蒙福也非常感恩。所以我今天我觉得虽然这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隐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要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就是这真的可以荣耀神，就是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力量，我不可能喜笑颜开的来跟大家讲说我得了癌症，我觉得对。所以感谢主。
我也不知道他遇见这件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早晨在约刚刚来聚会的时候，聚会前吃完饭了，他都给我说这件事情，好吧？那么大家都听见了啊，我想我们来读一遍，大家读一两处圣经，好吧？第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就读这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六节。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第一个，只有一位神，宇宙中间没有两位神，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这里说的父，那是对基督徒讲的，因为你信了耶稣了，神就是这一位，宇宙中间这一位独一的神，就是你的父了。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万物都本于他，就是万物都受他管理，我们也归于他，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归于神，归于我们的父，就是他来管理我们，他来管理我们。这是第一处，这里就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这个陈云飞姊妹刚刚做见证，就说她妈妈好像是去年在这里哈，在我们这里受浸的。那么她妈妈
在这里来信耶稣的，然后就回大陆去了。那么他原来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有几十年都是拜偶像，是吧？就是信佛教，好不好？那么佛教，不是告诉我们去认识一位真神。佛教的神，佛教主要是告诉我们认识佛，佛教是拜佛，不是拜神。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就是放下屠刀立即成佛，只要你是一个做好人，那你就是佛了。所以佛教里头拜的很多都是人，好不好？释迦牟尼是人，观音菩萨也是人，好不好？都是人。因此今天我们信的是一位神，就不是人了，他不是人了。所以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是归于他的。那么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归于他，他就是我们的父，所以神就会管理我们。在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身上遇见了很多的事情，神就要在管理我们。借助这些事情，我们遇见了很多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里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好，你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是我们的父了，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遇见的任何一件事情，万事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原文是一切临到基督徒身上的事情，不管是大事也好，小事也好，一定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了，因此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遇见任何一件事，我们一定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一定有神的旨意，不是碰巧了，一定是有神的旨意。那么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一定是要我得益处。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当你碰见了任何一件事情，唯一的一个路就是你要先去问问神，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那么陈玉飞姊妹刚刚做的这个见证，他是还没有到加拿大，他是2014年到加拿大，2013年还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就检查出来子宫内膜发炎，有炎症嘛？增生啊，增生，内膜增生了，好吧，内膜增生。那么内膜增生本身就是一个病，好吧？正常的它不会增生了，增生呢就是长多了，好不好？长多了，或者说是本来不应该长的，它长了某个地方，它就生长过剩了，茂盛了，这个是不正常的。因为我是学医的嘛，因此在那个时候
就应该进行治疗，但是没有注意，因为那个时候他也不是基督徒，好不好？他也不是基督徒，所以那件事情临到他的身上，他还不是基督徒，就不能万事互相效力，是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不好？那么去年他在这里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基本上每一次的聚会他都参加，好不好？他还也好好的读圣经，也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主的人。刚刚这里有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爱神的人？就是你愿意听神的话，你就是爱神的人。你不愿意听神的话，你就不是爱神的人。所以我们也读过圣经，有一处圣经呢，我们也可以读什么叫做爱主的人。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 向他显现。
好，这里是说什么叫做爱神的人，有了主的命令你就遵守。基督徒他信耶稣以后，他不一定遵守神的话，好不好？比方说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天天要祷告，天天要读圣经。你不一定天天祷告，你也不一定读圣经，你也不一定就聚会啊。你信了你应该受浸，也许你就不受浸，这个都是有了主的命令你不遵守，好不好？那怎么办？那你不是爱主的。所以你不是爱主的，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不好？所以我们遇见很多事情，我们有很多基督徒都得不到益处，好像临到身上的事情不得益处，最后他就只有到主的面前去问主了，然后主就会告诉他，因为有了我的命令你不遵守，好不好啊？你就不是爱我的，所以这些事情就临到你的身上了。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听主的话，照主的旨意去做。这个也就叫做管教了，好不好？神就借助这些环境来管教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神，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一位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我们也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创世纪28章。28章第1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圣养众多，成为多族。
这里第三节有一句话，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能的神，就说没有一件事情他办不到的，好不好？他是全能的。主耶稣在地上，我们就看许多病人到他的面前去，是人没有办法医治的，他都医治了。比方说生下来就是瞎眼的，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是生下来，一个孩子生下来就眼睛看不见瞎眼的，那么这个孩子就常常在讨饭，问人讨饭来维持生活，但是主耶稣就把他医好了，好不好？这是人没有办法医治的，因为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全能的神。所以刚刚陈玉飞姊妹那个见证，就是他发生了子宫这个癌症，内膜增生以后出现癌症，是第一期，好不好？已经好多年了。那么2013年假如他在中国发现的，到今年是2018年了，就是5年了，好不好？5年了，如果要变化很快，那就不是第一期了，可能第二期第三期了，好不好？但是因为他信主了，所以他就属于主的了，神就在那里保守他了，好不好？不但保守他，也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来做全身的检查。他都没有重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检查了以后他才知道，哦，原来我已经是癌症的第一期了，好吧？那下面怎么做呢？那就是他要他自己在主面前要问问主了，好不好？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去问问主。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我们读24节。24节，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这是主耶稣说的。这个奉我的名呢，在原文不是奉我的名，是在我的名里面。你在主的名里面，你去向主祷告。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在我的名里面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可以满足。那就是说我们会有我们的想法，你可以向主祷告，好不好？主知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主完全知道，他是全能的神。我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生没有孩子，他就去求神了，神就告诉他，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也可以读读这段圣经，请我们来读创世纪16章。 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他九十九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但是神就说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好，那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十五节到十八节，或者再读一点，多读一点，读到十九节，十五节到十九节。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好，神告诉他，他要生一个孩子。我们再读这一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或者读到第三节，一节到三节，创世纪的二十一章一节到三节。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好，那么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一百岁还可以生孩子，神就做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就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不管遇见了什么困难，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你相信一件事情，他是全能的神，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完成。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遇见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和非基督徒就不同，我们就一定到主耶稣的面前去祷告。刚刚不是讲主耶稣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祈求，现在你们奉我的名祈求，我就必成就，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就是应许我们的。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所有碰见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到主的面前去，但是你要减少那些事情对你的不利，你就一定要做一个爱主的人，好不好？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你，叫你得益处。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怎么叫爱主的人，就是有了主的命令你就遵守，主的命令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就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照主的去做。所以陈玉飞姊妹刚刚讲，她里头 听了这个癌症的一个消息以后，他没有难过，好不好？没有很大的刺激。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天天在读圣经，天天在祷告，在聚会，他一直在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见证。我们见证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见证，不是只是说我嘴巴去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我在传福音，而是说你的生活里头就是一个见证，你每天遇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们这位神是一个全能的神，见证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归于他的，好不好？啊，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见证。好，我想今天看看弟兄姊妹听了这些见证以后还有什么话，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张医生，我刚才在做见证的时候，我想在那个传道书里头有讲这个生有死，死有生有死，死有息，这个第三章啊。
传道书第三章，
哎，他就说凡事都有定期，所以天下万物都有定期，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说是都有。
刚刚这个豪姐问的是第旧约的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不好啊？
啊，对对。我现在不懂的是，他后面举了很多但是他这个第三节那个地方啊，他这边用了一个叫“杀戮有时，医治有时”，他这个“杀戮”是指什么呀？
第三节。
就是被杀吧。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下，传道书是旧约的所罗门所写的书，传道书是旧约的书，千万不要和新约混起来了。旧约是根据摩西律法，好不好？所以它是以摩西律法来定的。比方说摩西律法就是说，你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你是犯罪的人。摩西律法有一条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戮有时，你杀了人，别人就会杀你，好不好？
全家都把他杀掉了，
哎，那就可以了，好不好？那就是说杀戮有时，这就是神的管理了。在旧约，这旧约是按照摩西律法来管理，在新约就不是按照摩西律法来管理了。今天叫做恩典时代，好不好？那就不是杀戮有时，是神会保守你。明明是一个很危险的，但是神把你就从危险里面带出来了。本来你是没有一个救法的，没有办法了，但是神，你依靠神，神就拯救了你了，好不好？别人想杀戮你，但是杀戮不了，因为你是属于神的。
这边讲医治有时，那这个医治又是指什么？
这都是医治，那么就业也有医治啊，好不好？就业不是没有医治。就业也有医治，比方先知就可以医治一个人，好不好啊？你有病了，先知就去看你，以赛亚就去看他，好了，然后就告诉你吃一个饼，好了，他的病就好了，本来应该死的，好不好？好，这个都是根据这个摩西律法了。旧约一定是根据摩西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把旧约和新约要把它分开弄清楚，好不好？好，请讲。
想请教你，就是怎么样为
家人祷告，特别是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而且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难处，就是人都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要我怎么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信，就像我和妈妈信主之后都一直为家里面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我的爸爸，我的哥哥弟弟，他们的太太，他们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祷告？
就是为人祷告，怎么样祷告？第一个祷告，你要根据神的话来祷告，好吧？神的话。
神不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吗？
这个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说的，他不是说这个常常会误会这一句话，或者你把使徒行传十六章读一读。使徒行传的十六章，29节读到34节，使徒行传十六章29节读到34节。
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这里就是禁足去问保罗，我们应该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愿意得救，保罗说，他说，当信主耶稣31节，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一家人选一个人出来信主耶稣，其他人就得救了，不是的。说是当信主耶稣，就是你必须你自己要信主耶稣，你一家都会得救，就是你一个你自己信你就得救了，你一家人信你就得救了。所以后面就说了33节，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34节，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和喜乐，就是全家都信了，不是选一个人出来做代表。所以传福音是每一个人他自己要信，不是说找一个一个人信了其他都会得救，不要把它误会了。那么我们怎么来做见证，好吧？怎么来做见证？那就是说请你读一书圣经吧，读读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39节。路加福音第八章39节。或者是38节吧，读读38、39两节。
鬼所离开的大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这一个就是我们嘴巴要去向家里的人传扬神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就是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我有什么转变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一个就是基督徒我们用我们的嘴巴来做见证，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基督徒我们还要用行为来做见证，行为的见证就请你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4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4节。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以后，你在你家人的面前要有好行为。什么叫好行为？你发不发脾气？你说不说谎话？你骂不骂人？好不好？这个就是你的好行为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好行为，所以有的人说他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妻子信了，丈夫就说我看他还是没变，好不好？还是，那么你这个没有好行为，你不会影响他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好行为，好行为就是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好不好？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你要用嘴巴向家里人做见说话，做见证，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我现在信了耶稣，我里面有什么改变？第二个，你的行为一定要有改变，有光，是盐，然后你家里的人才会改变，否则不会改变，好不好？
可以请教您，就是我的家是我哥哥和弟弟在贵阳，贵阳就是在金三角的地方，就缅甸那片有毒品嘛，所以贵阳很多人吸毒的。然后呢，我不知道这里有台湾的朋友有没有听过刘明和牧师？
知道。
那他就是用福音戒毒的。那其实刘明和牧师去过贵阳两三次，就是站在那里，就是神就看到，就他就是一个神迹，神让一个很多人就说你是一个吸毒的人是没有用的，是没有救的。那他是靠着神的大能，那神救了他，他也是有这样的负担去救很多吸毒的人。其实我也是就是当时也有叫家人去听刘明和牧师的见证，他们当时都觉得说自己信啊，但是信了之后又跑掉了，信了之后又跑掉了，然后他们遇到现在很大很大的难处，所以就觉得我就有点是觉得是说啊，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了。就当然就是说其实还好，就是因为在主的里面，那我没有太多的忧心，像我妈妈都睡不着觉了，就是家里面因为是她的孩子嘛，我的哥哥弟弟他们有难处啊，他们的孩子也有难处，他们太太也有难处，去在一个难处里面都出不来了。所以以前好像觉得说哎，我应该可以做这个，应该可以做那个，好像就有点说遇到一个瓶颈。我相信这也是可能是神要训练我们要全心去依靠他，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挑战。但就是说我们为家人祷告可能都十几年了，就是就有点真的就是说遇到这个信心的挑战，就是好像就有点觉得主要我们还能够做什么，现在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有祷告交给你了。
像这种的情况，一个你为他祷告， 啊，还有一个，你对他应该有爱，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啊，你只有用爱，你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那个牧师的，那个牧师讲道去听一听可以，但是他没有遇见神，没有办法改变他，他必须他自己遇见神。他要怎么能遇见神？那如果你是他的姐姐，那你付出了多少爱在他的身上，好不好？好吧，这个很重要。做父母的，你付出了多少爱在他的身上？一天到晚你离他很远很远，你去照顾了他吗？没有啊，好不好啊？
妈妈每年都去照顾他们，妈妈的退休金全部是给他们。就是说钱全部给每个月他们，因为自己有很大的经济的困难，都是他们的退休金在养着他们。就是他们都还没有独立，都还没有成为一个能够自立的人，所以妈妈其实妈妈80岁了，她那么辛苦，她要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回去，我都说我都受不了。就是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也是神的爱在妈妈的身上了，因为不然的话80岁的人怎么可以那么辛苦10几个小时那么回去，因为我们没有直飞的，你要去到北京或上海还要再短飞，中间还要等在机场等很长的时间，而且就是人也回去照顾他们，而且钱也全部给他们了，妈妈现在就是靠着在这边养老成这么在生活。
那这就是你们要清楚神的在你们身上要你们做什么，好不好？钱是一个问题，回去看一看也是一个问题，只是一个方面，好不好？好，这里面应，如果神给你们光照，你们应该做的还很多，好不好？
对，就是今天我就是可阵子没有有交通，他可能是就是说，因为以前曾经带他们去家庭那个三字教会，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不是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就是现在有这种家庭教会，就是说真正的是敬畏神的人。那如果是
现在一个你们这个家庭，首先这个家庭就很重要，好不好？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就很重要。爸爸妈妈要有见证，好不好？而孩子然后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好不好？
妈妈有见证，爸爸没有，那怎么办？
哦，那么你们就为你爸爸祷告吧，好不好？这个父母一定要有见证的，没有见证，妈妈的见证也许就是关心孩子，妈妈有没有关心爸爸？中间父母之间的这个见证很重要，好不好？啊，这个不能改变，家庭首先是分开的，父母分开的，那还怎么照顾孩子？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一定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清楚神的旨意，而且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就是说主啊，我哪些没有做到，我还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你才没有听我的祷告，好不好？而且他们应该如果是在国内，应该把他们带到能够供应他们生命的家庭里去，让他能够完全信得救，否则不行的，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对吧？好不好？
那我爸爸以前有来教会，都有来过这里的查经班。现在有的时候我是很客气的邀请他，他都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
他没心了，不是没时间，
就是说没有心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要坦白，我当然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很客气，我放下电话我很生气，真的，我也想我爸爸给我一个榜样啊，但人家就不给我，那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对，妈妈也是，妈妈很有爱心的。当时爸爸要，他们没有在一起住。他当时为了说膝盖要做手术，妈妈说没问题，你要做膝盖手术，我来照顾你。我说我妈妈好有义气，好有爱哦。这，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约他出来喝茶，但是 好像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坦白，有的时候我的心情都在软弱了，就是神啊，我们还能做什么？真的就是，当然了，妈妈，我今天和妈妈有很好的沟通，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就是说是我们都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我们要饶恕任所有伤害我们的人，但是我们要坦白，可能我们没有完完全全，因为还有被伤害在心里。但是我们也愿意说，只要是神让我们去做的，我们都去做。就是我们像妈妈也是主动的去关心爸爸，约他出来喝个茶，因为这也是我们只能做的，别的他都不会出来的。要不约他喝茶，他是不会出来的。啊，曾经他说要愿意来这里采经花，后来又说又不来了。就我曾经还想说，如果他能够愿意来这里，那可能至少神可以抓住他。他现在跑掉了。所以就有点沮丧。
这是不一定，不一定，他是要到这里来，神才抓住他。神要抓住他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好不好？一个他自己愿不愿意，好不好？第二个他到底他在主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他到底得没得救，好不好？他有没有清楚得救？如果他还没有清楚得救，他还没有信主，这种情况下，只有求神拯救他。好不好？好吧，嗯，
讲句话，弟兄姊妹，我的家长，
嗯，
真的遇到很大的难
题，
没有神是走不出去的。
好的，
嗯，
那我们今天就是到这里，好不好？因为明天早上还有聚会，好不好？好。啊？有谁有问题？没有吧，没有说什么吧，李弟兄没有什么要说吧。
没关系，没关系。
哦。